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一个匿名 GitHub 的账号在批量公开未修复的零日漏洞，吉星被美国征收超过 100% 的关税，而同门的沃尔沃却几乎没事，还有亚洲 AI 模型加速开放的同时，安全圈反而说保持冷静。
看到一个挺让人不安的操作，有个匿名 GitHub 账号正在批量扔出未公开的零日漏洞，而且不是一两个，是持续大量的往外丢。
等等，你说未公开是什么意思？是那种连厂商都还不知道，完全没有补丁的漏洞？
就是那种，这个账号上传的利用代码状态标的是未公开，意味着受影响软件的项目方很可能还蒙在鼓里。
那这风险就很大了，因为一旦利用代码公开，攻击者马上就能拿来用，而防守方连补丁都没来得及做。
对，而且这个账号不只针对某一个软件，覆盖范围挺广的。用安全研究者的话说，这等于把一堆武器化的入口直接摆在公共仓库里。
这倒是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这种批量公开是出于某种激进的透明主张，还是纯粹在制造混乱？
目前还没有任何声明能判断动机，但现实后果很明确，安全团队会非常紧张，因为他们要同时应对多个零日威胁，窗口期极短。美国商务部对吉星加征了超过 100% 的关税，但对同属吉利集团的沃尔沃却基本放行，这个对比本身就很奇怪。
等等，吉星和沃尔沃不是共享很多电动化技术吗？为什么贸易惩罚会沿着品牌线切下去？
关键就在这里，美国商务部的最终裁定显示，吉星部分车型的关税合计超过 100%，而沃尔沃的几款车只面临 2.5% 左右的乘用车基本税率。
用的是同样的供应链，车也是在中国组装运过去的，税率差这么大，唯一的解释就是调查时给这两个品牌设了不同的合作门槛。
对，报道里提到，吉星在配合美国反补贴调查时提交的资料被认为不完整，所以被适用了不利事实推定，也就是默认所有指控成立，按最高税率处理。
那沃尔沃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如果他是用更完整的问卷回复，更早提交工厂数据，把自己的补贴痕迹解释清楚了，那这就是一场纯粹的合规博弈。
正是，文章直接指出，沃尔沃配合度更高，把政府补贴和商业贷款的界限划得比较清晰，最终避开了惩罚性关税。
所以这不是美国只打吉星的选择题，而是一个信号，以后任何依赖跨境生产的中国控股品牌都可能因为一次配合不到位就被关在美国市场门外。
想进入美国市场的出海车企现在手里都得准备两套账，一套是传统的贸易合规文件，另一套是随时能拿出来的补贴拆解材料。刚才聊完关税砸向汽车圈，亚洲 AI 这边又出了一件看起来有点矛盾的事。一边是多家亚洲 AI 初创公司直接推出类似 Mythos 的模型，另一边安全圈的反应却是别慌，保持冷静。这种同时出现的加速和淡定本身就挺奇怪的。
对，通常一个大模型出来，安全讨论会紧跟着升温，但这次的口径明显不同。你说的加速具体指什么？是模型能力追得很紧，还是他们开放的程度跟 Mythos 一样激进？
主要是开放程度。好几家亚洲创业团队发布的模型在架构、授权和可访问性上非常接近 Mythos 的做法，几乎是把高能力模型直接交到开发者手里，没有加很重的过滤层，这放在半年前还是很难想象的。
那安全圈说保持冷静，听着不像是无视风险，更像是他们评估后的结论，风险并没有因为模型开放就突然跳跃式增长。他们有给出具体的理由吗？
有，而且理由很实在。他们观察到一个关键事实，这些模型虽然开放，但自主执行多步操作，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产生破坏的能力，目前还没有出现质的突破，所以攻击者拿到了模型，不等于拿到了自动化武器。
也就是说，现阶段的风险仍然更接近辅助作恶，而不是自主失控。这跟 Mythos 刚出来时那一波恐慌假设其实拉开了距离。
没错，安全圈还指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后果，因为模型现在更普及了，早期的安全研究反而可以更快铺开，防御一方能比以往更早摸清模型的行为边界。
这倒让我想到一个具体的转变， 安全团队不再把模型出现当成紧急事件来处理，而是把它纳入常规威胁建模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们从救火模式调成了持续观测模式。
对，而且这背后有一个很具体的动作被反复提到，就是安全团队正在把这类新模型接入已有的自动化红队测试框架，用同一套流程反复测，而不是每次冲头造轮子。
所以听众可以带走的一个判断是，亚洲 AI 模型确实在快速开放，但安全圈这次之所以不拉警报，不是麻木，而是有工程依据，风险还在人可以应对的区间，而且防预测的适应周期正在缩短。
最近关于斯美格鲁泰的讨论好多都集中在它能让人掉多少斤肉上，可我更好奇的是，它到底是靠什么让人停下来的？
对，我也在想这个，不是单纯的没胃口，而是整个人对食物的那种想法变了。
有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叫肠脑轴，简单说就是我们肠道和大脑之间有一条双向的通讯线路，而斯美格鲁肽这类药恰好就在这条线上动了个手脚。
所以它不只是让胃排空变慢，物理上觉得撑。
没错，它还直接作用于大脑，它会去调节我们大脑里管着奖赏和冲动的那部分区域，让食物带来的那种渴望感和满足感都变弱了。
换句话说，以前的你路过面包店闻到香味就走不动道，现在可能就只是挺香的，但没了那种非要买一个吃掉的冲动。
就是这个意思，他把那个馋虫的开关给调暗了。
这个角度挺妙的，我们以前总把减肥看作纯意志力的事，但这类药其实在说你身体里的化学信号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有决定权。
对，所以它的意义不只是帮你管住嘴，而是从神经生物学的层面重新调整了人和食物之间那种最原始的拉扯，这可能是比减重本身更根本的一个变化。前阵子有个细节让我一直觉得挺怪的，扎克伯格一边公开说裁员是为了效率，一边却把内部那些举报不当行为的员工几乎全禁言了。
你说的是他削弱举报人保护制度那个事？
对，根据原作者 Cory Doctorow 的追踪， Meta 的法律策略已经从调查举报转向了反击举报人本身。他们在仲裁阶段就引用了一部很少见的联邦反敲诈法，把内部吹哨人说成是在敲诈公司。
用反敲诈法对付自家员工，这怎么成立的？
因为员工离职时签的遣散协议里通常有一个禁止贬损条款，法庭文件显示 Meta 就主张员工向媒体爆料的行为构成了对公司声誉的持续敲诈。
那结果是举报内容本身没被审查，举报人先成了被告。
而且不只是高压法律手段，公司结构上也在收口。 Mark Zuckerberg 今年把事实核查团队撤了，转头要求所有外部内容通过社区笔记来标注，但内部泄密的举报渠道同时被大幅压缩了。
我想到一个后果，可能比官司本身还不好收拾。如果一个员工看到数据安全问题，第一反应不是上报，而是怕被告敲诈，那这类信息会比以前更晚浮出水面。
这就是整件事真正危险的地方，打击举报人等于让问题在公司内部消失，但它并没有真正消失。你有没有看到密歇根州那份经济激励报告？画面特别扎眼，州政府花了$180亿，最后只确认创造了602个就业岗位。
18亿，结果就换来602个岗位，这效率比我想象的还要离谱。他们这钱到底是怎么算进去的？是不是所有激励都在一个项目里叫停了才这么惨？
目前公开的是一份整体核算，具体的项目清单和终止条款还没有完整披露，但问题出在激励承诺和实际落地之间的巨大落差。很多协议签的时候按投资额推算就业，企业后来缩减了规模，延迟了投产，甚至没建完，州政府的退税和拨款却照样出去了。
所以这不是某个项目突然爆雷，更像是一种结构性慢漏，前线按乐观的预测流走，事后追不回来。那对当地的纳税人来说，等于每一份创造的岗位背后花了差不多$3000万的公共资金。
对，这比密西根州单个家庭的年收入高得离谱。而且这类激励经常走税收增量融资或现金拨款，支出发生在前端，履约审查往往落在几年后，纠正窗口早就过去了。
如果只有600个岗位， 那财政本可以用这笔钱直接补贴社区大学、职业培训和基建，而不是被动等企业兑现不了的数据。
说到这个，密歇根经济发展机构之前已经因为同样的审查压力改革过项目监管，比如曾要求更严格的进度报告，但后来很多协议还是沿用了旧承诺。
那这些数据可能会在预算听证会上被重新翻出来，不是作为政策失败的象征，而是当成修改先花钱后审计逻辑的依据。
下一次密歇根州在批新的大额激励时，公众和州议员很可能会直接问，这轮能不能别又花3亿买200个空头承诺了。当看到 IPC Crow 这个有点奇特的网络项目，它把公网上能访问的开放摄像头汇总成了一张可交互地图，目前标出了将近14000个点位。
等一下，14000个摄像头，这些是放在家里或者办公室的那种设备吗？
正是。这个项目扫描公网 IP 上的开放视频流，把能直接访问的摄像头汇总到在线地图上，覆盖范围包括冰岛的路面监控、日本的工厂角落，这些明显不是家用场景的位置。
那它实际上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默认密码和未授权访问普查。
没错，而且这对设备主人提了个很直接的醒，如果你不改掉出厂密码或关掉公开访问，你的镜头可能一直在全球直播，而你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 IP Call 这件事最后的提醒其实很朴素，摄像头连上网那一刻，如果你没改过出厂密码，你的镜头可能早就在某个公网地图上被人点开看了。
感谢收听本期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这里是播客家族的一员，我们下期见。